继续来看九种心住。那在内住呢，它就是把我们的心告诉我们的心呢，要专注安住在所缘身心的一个所缘上。那续住呢，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心那个安住在所缘上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持续一段时间。那这就是达到续住的一个情况。那安住呢，安住它在这个讲义里面讲到，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个妄念一起，这个心一外散，就能够警觉了。那过去曾经有一些这个在心得分享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他就说啊，一想到比如说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警觉，就收回来了。那有些学员他就说，我把一部电影都想完之后，我现在要打坐。所以，如果把一部电影想完之后，是在哪个阶段呢？不晓得，这是在内住还叙述，似乎也搞不太懂啊。因为他有妄念一起，他没有马上拉回来。但是续住至少他就是说可能片头可能几分钟，哎，他发现已经跑出去一段时间，马上拉回来。那如果一部电影都看完，就整个打坐都在打妄想，可能这个内住都还不到，可能内住都还打不到。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妄念的经验，
是，所以，但是这个不是好的啦，大家虽然这个笑得很大声，这不是一个对修行有正面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我们在安住所缘的时候，一定要一善心马上去警觉。有时候很困难，就是说，有时候会散出去。那这个通常都是调局，没人容易警觉，昏沉有时候就很困难，昏沉就因为心力已经不强了。昏沉我们后面会谈这个八段行里面再来谈。所以这个安住呢，就是一旦比如说我们安这个安住于所缘，一跑出去马上就回来，就很警觉力就很强。那这个是安住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能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我们现在是不是达到安住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心一外散的时候，是马上能够警觉。如果是外散一段时间，那这可能还是在续住的一个状态。安住是这个心就已经很敏锐，意外散哈，那他就马上警觉，就摄心还住于所缘当中。那这个静住呢？那这个静主要是接近这个心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叫做静。这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就是静。或是已经怎么讲，对这个安定的一个距离已经不远了啊，已经不远了。好，那这里面谈到说已经可以做到不起妄念，而且不向外散失啊，因为妄念将起的时候就能够预警，预先警觉，那先为制服，那这样的一个安定与所缘不会远散出去，所以就是说心已经不会再远散，不会再远了啊。刚才这个安住可能还会跑出去，稍微远一点，那马上就拉回。那静已经是要往外跑的时候就拉回来，或是将起这个妄念，就先为警觉，然后就为他就给他制服。那在《成佛之道》里面谈到到。就是这前四住呢，是安住于所缘的一个过程，安住于所缘的过程。 那他的主要的一个这个过失就是心的一个散乱，就是外散，外散。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第五的一个调顺，第五的一个调顺。那调顺它主要谈到色声香味触的五欲，还有贪嗔痴三毒，加上男女这十相，能够使这个心的一个向外流散。那因为能够生着这个定的功德呢，也就能够这个知道欲的一个过失，所以能够以这个静来治愈，让我们的内心呢能够柔和调顺，不会因为这一些相的诱惑而散乱。所以这个调顺它是这个以这个静来治这个欲，就是知道这个定的一个功德，然后我们心就能够再回到所缘，然后静下来。那在第六的这个极静呢，是相对于第五的这个调顺，前面十调顺的一个这种怎么讲，这个静主要是在外在的，外在的一个静，诱惑的静是在外的。那在极静这一个阶段呢，主要是要调伏这种内心的不善，不善的一个寻思，那乃至于这个五盖，这个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调举、误作意这一些，那在这个极静这个阶段，能够以这个内心安定的这个功德来克制它，然后让他这个心呢不要受到这个干扰。那在里面导师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极静呢，就如中夜的这个极无声息一样，那这个还不是涅槃极静的一个状态。大家能够想象吗？就是、半夜的时候没有风，那种极静，那种内心的一种极静，但是应该是有月亮，这要不然就一片漆黑。OK， 好，所以极静主要是能够调伏内心的种种的不善的寻思，还有这个五盖。这边五盖稍微讲一个调举这个语词了哈。那这个调举基本上它是一种因为贪欲的一个境，我们心就被它吸引过去了，这个。那还有散乱，散乱也是心外散。那在调举的话，它主要是这个欲的一个境，那散乱它可能是比较偏这种嗔的一个境，心的一个比较我们不欢喜的一个境，或者是一个善法，善法我们去思维善法的一个功德，反正这个时候我们心是要平静的，而不是去想这些东西，这个是对治的一个法门。那这个调呢，它是往下调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啊，往上调，调，如果是往上调的话，那应该是这样调。他应该是这个调啊。那当然有些老师他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也无法，就是反正就是心的一个不安定。那基本上这个如果去了解这个调举它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去看这个原语梵文或巴利语的话，那这个调举这个语词，它有心的一个上扬，还有摇动，有两个象一个特征，一个是摇动，所以这个调，大家这边有没有大词典？如果有，大家可以再去翻一下，就是说这个调不是这一个调了， 它主要是摇，所以调举它就是摇举心不断的一个晃动，然后而且是上扬的一个状态，上扬的一个状态，所以调举式是这样的一个对的一个意思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第七最极极境。那最极极境上面谈到的这个极境，它是以这个静而制服寻思等烦恼，那这些烦恼还不是没有现起。那现在呢，到最极极境的一个地步呢，是这个寻思一起，它就能够立即的一个遣除。就这些寻思主要是前面的这一些这种所谓的不善寻思这一类的一起它就能够马上的这个遣除那这个是所谓的最极极境。那这边有讲到从五到七呢，它是调伏烦恼的一个过程调伏烦恼的过程，调顺主要是外境，极静呢是就是这个内心的种种的不正寻思不正寻思。那最极极静就是更纯熟，就是这些寻思一起就马上遣除。那极静可能起来的时候还需要费一番的功夫来做一些对治。那这个是五到七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来是第八专注一趣，专注一趣，那这个专注一趣，它就是已经不再受到不良的因素所影响就是说，在这个久住心里面，古德的教导最主要的烦恼是两大类一个就是调举，一个是昏沉，这两大类。到这个第八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这个昏沉调举都已经不再干扰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到第八的时候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番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努力，那心才能够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到第九这个等时呢，就已经是功夫纯熟了，功夫纯熟，那他就是让他这样的心就保持在这种状态就好，不用再去做一些对治的一个方法不用再起对治的一个方法。那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呢，就能够达到一旦这个顶的一个热触升起，那就表示我们已经达到这个位置定奢摩他的一个成就那这边有一个图想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印度古德他们在谈久住心，他会用这个图来做说明那这边有几个大家看得清，后面看得到了哈。这边有一个人，他当然是光头的哈，大家修行的人，至少看得到头发了看得到头发。这边有一头象，然后有一只猴子，这个象跟猴子在这个久住心的一个教学里面，他譬喻象是这个。昏沉，猴子譬喻调举然后这边他们都是黑的，他们到后面就变白的了不是洗澡就是说他黑的表示他的活动力干扰力非常的强心是非常的受到这两个的一个干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左边拿的是什么？ 青龙偃月不是，这个是钩子啊。那右边拿的是绳子，可以看得到吗？那钩子呢？它表示是正知。待会我们会谈到，从这个六种力来承办这九种的九柱锡啊。那这个绳子呢，就是这个正念力啊。所以我们要去这个调伏这个象跟猴子呢，需要这两个工具啊，主要是这两个工具，一个是正念，一个正知。那正念跟正知有什么不一样呢？哦，那在这不晓得英文它的一个差别性在哪里了。那 mindfulness 它有警觉的意思，对不对
？mindful
就是它有警，但是在这个正念里面，它的主要是心，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心能够投注在所缘上，这是正念的一个主要的意涵啊。那正知呢，主要是警觉，哦，警觉，在这个九柱心里面的正知、正念、正知里面，它的功能就比较是偏向是警觉，就是说一旦我们的心，昏沉、调举出现的时候，马上知道，然后提出对治的一个方案，哦，那这是正知的一个作用，哦，好，那这个在讲义，大家如果有讲义的话，我们再做个切换。在讲义这边有谈到这个一六种力啊，能承办这个九种心柱啊，一个是听闻力啊，在这边意思，然后这个思维力，然后这个意念力就是正念力啊，意念力。然后再是正知力，然后精进力，然后串习力，好，我们再做一个切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弯啊，这边有个讲堂啊，姑且把它当作是个讲堂啊。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谈到这个听闻力嘛，所以这个讲堂的时候，或许可以把它当作就是，我们听到说，我们要如果要修身摩他要成就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内住，心要往内来安住，所以这一个就是这个听闻力，然后这边有几个弯，有几个弯，这个每一个弯呢，它都是进到另外一个柱的一个所谓的力啦，哈，这个弯呢就是思维力啊，就是从这个听闻力，大家可以做一个配合，从听闻力我们就可以成就内柱，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心要往内。那从思维力呢，我们可以让我们心达到这个续柱啊，就是说，这个思维力，就是思维我们的这个教导啊，就是提起一个心念啊，第一天就是说，我们现在心，老师说我们这个时间心是要安住在所缘上的，所以从这个思维力呢，啊，就能够进到另外一个所谓的续柱啊。那这个续柱，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太不同的一个地方。续柱的话，它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已经有一点点白白的？有点白白了。好，所以这个是续柱。好，那续柱这边，它就是我们的心就有一些这种内向内的力量就开始有，就有些力量了，有一些力量。好，那这边有几个东西了，有几个东西，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这好像是桃子啊，这好像就是布，这是布，然后这个是呢， 这是裸
放
裸，那有些人说这是香环，那这个是镜子，那 这有几个无根嘛，那基本上这在里面所要代表就是 无欲了，这过程里面就是会有无欲的这一些干扰，那这是所谓的无欲。那大家有看到这个火吗？火就代表是刚刚这个六种力这样子，从每一个从听闻力达到这个内住，然后这个思维力呢达到这个续住，然后再来又有火，就是火它就表示一种力量，一种力量的一个运用，再来呢要达到这个安住跟静住的话呢，要透过这个意念力，意念力，所以这个是内住，这个是续住，这个呢是这个安住，所以这安住它的白色的部分呢，就又更多了，有没有？那么心那种安定的一个力量又更强，然后呢，这个时候象跟猴子开始回头，那这里面有一个意涵，就是开始对这个所缘开始产生一种相应。开始产生相应力，这样的相应，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修行人他用这个绳子，把它绑住，有没有？绳子刚刚我们讲它是这个正念嘛，所以他去特别是用那个正念力呢，来达到这个安住跟静住，所以就是安住。跟静住，所以是用的是绳子，念真念力，所以这个时候都会开始，这个心已经相应于我们的一个所缘，那这边有一个小的东西，大家看到了有没有？这个不是这个 Hello Kitty，
兔子
啊，兔子，大家怎么知道？
有两个儿子
啊，对，猫也有两个，这是兔子嘛，没错，在九柱星这个图里面它是兔子，那它象征的什么呢？它象征的是维系的这个昏沉，维系的象是粗的，它是它象征的一个粗的昏沉，然后这个。猴子是吊局嘛，那兔子它是一个维系的昏沉，所以从这个八段形里面的维系的昏沉，开始主要是在这个，如果以这个图来看的话，它是在这个安住跟静住的时候就开始了，开始有这个维系的昏沉，好，那这个是。静住的，好，已经静住。好，那再来呢，就透过这个正知力，应该是意念力嘛，意念力承办这个安住跟静住，然后再透过这个正知力，正知力是第四个力，第四种力。正知力，那正知力呢，就是这个勾，用勾就是用勾来这个勾这个象，来引导它，然后不要来让我们心能够不要受到昏沉吊局的一个干扰。好，那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猴子跑到后面去了？
对，我想不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昏，因为我们心已经打所谓这个住在所缘的一个力量开始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是安住的一个状态，它的这个调举的一个干扰，它力量就会被削弱。主要的干扰是什么呢？昏沉，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昏沉。好，所以这个猴子这个调举，它的一个干扰就已经不是在是主要，主要是昏沉是主要的。好，那这个正知力呢，它就能够承办这个调顺啊，第五的调顺跟第六的一个极静，第六一个极静。好，那在第七的一个最极极静呢，这个我们心的一个安止的一个成分又更多，所以它就更白了，白的成分更多，然后黑的成分就只是剩一点点，剩一点点。好，那这个时候这个猴子已经就在后面的啦，后面那这边有一个，这个猴子跑到树上去吃东西啊，
那个钓鱼，
那这个吃东西主要应该也是摆的嘛，那这个还是比较是正面的，表示是这个不让我们心已经能够不散乱，能够彻导这样的一个这种新的一个导向，新的一个导向是朝向这个三昧的一个方向的，三昧的方向。所以这个是第七的这个最极极静，然后第八呢，这一个就是这个专注一去，专注一去还要用，它是等一下，这个最极极静这个心跟这个七跟八呢，它需要用的是精进力来成就它，六力里面的第五力精进力，精进力来成就。所以这个是这个最极极静，那这个是第八专注一趣，专注一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猴子了，就是新的一个，而且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是昏沉调举已经不再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维系的昏沉，到这边第五这边都还有，调顺这边，那六这边呢，六七八九这边这维系昏沉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干扰，不再是主要的一个干扰。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人都是站着的，那表示他都还是算是这种这个有功用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第九住心就是无功用啊，就是不需要再施力啊，提起这个心念来让我们心专注于所缘，或是去排除这个干扰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九就是等持了啊，等持了，相已经非常的调伏，叫他做就做。已经非常调伏。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对，这边就有所谓的清安出现，这个相在这边，这个人坐在上面就是象征着身清安，然后飞上去呢就是心的清安，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就 就会有这个清安的一个处啊、产生啊、清安的相产生。好，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这边有两条路啊？有没有？
有。
那师父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一个是世间道，一个是出世间道。基本上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大部分就是进行定就开始要修这个奢摩他了，一般就不会再往上修，因为再往上修是蛮耗力气的，就是要达到这个根本禅，它是还要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就是有它有火嘛，它有这个金刚杵，火它象征的智慧，那金刚杵呢，它要做什么？要断烦恼，这时候它就不再往上，这个不再往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生安定的一个方向继续走了，它就回过来要断烦恼，要断我们先前。这些被我们调伏的一个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断烦恼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或者是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是火象征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是九种心住的一个心调伏的一个过程，那简单就跟大家做说明到这边。那这边就是有几个地方就在跟大家提示，就是说在每个转弯它就代表一个力，每个转弯就代表一个力。这边是听闻力，思维力，然后这个是意念力，还是正知力，这边是精进力，所谓的串习力，就是让他，我们已经安这对这个所缘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熟悉了嘛，就让这个串习力呢，就不需要再提起心力来，的心就能够很平稳的安住在所缘上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串习力。那在这个八段行里面呢，它就是所谓的无作行，不需要再特别有一些做对峙啊、警觉等等之类。那这个是关于第一部分九种心住的一个内容。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有谈到有这种四种坐意。那大家可以配合一下这个九住行，它第一个就是力力运转作意，这力力就是要费一番功夫了，要费一番的气力，这个运转它有这个把这个心呢、跑出去再把它搬回来，把它抓回来这样的一个厉害，就是说这个力力运转作意，它是在那个内住跟续住这个阶段，续它是力力运转作意，就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耗费一些力量，来心力要提起，来这个让我们心往外跑的状态把它抓回来，运转就是把它抓回来，搬运回来，这样，这一个叫力力。在第二个这个有渐缺运转作意呢，它是从这个安住一直到这个第七的最极极境，那这个有渐缺呢， 表示说我们这个心啊，还是都偶尔还会往外跑，减缺。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间缺啊，那不一定往外跑。对不起，这边就是说心还是会受到一些昏沉掉举的一个干扰，然后失去正念，失去我们的所缘这样子，所以它并不是心一直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就是心它会有不在所缘境的一个时候，它有时候是被昏沉所隔绝。好，那这个有间缺，它就是这个安住在所缘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是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它中间会有不安住在所缘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叫做有间缺运转作用。那第八呢，它叫做无间缺。无间缺这个运转作用，无间缺。所以到第八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心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昏，就已经没有昏沉掉举了，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但这时候还需要一些心力提起，让他能够持续的啊安住在所缘上，还需要有一些心要做一些这个作意。那在等时第九的这个等时里面呢，它就是这个所谓的无功用运转作意。那这个无功用就是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对治的方法，把我们的心拉回来。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瑜伽师地第二里面谈到的九住心里面的六种力成，依六种力承办九种心住，然后以及这个在这九住心里面还有四种作意在里面，有四种作意在里面。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项，就是关于奢摩他之成就，奢摩他的成就。好，那这里面有提到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一直到第九住心能够无分别无功用的一个运转，那这只是还是类似于定，所以这边的定呢，指的是奢摩他成就。那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讲说欲界定，但是这边的定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它就是指奢摩他成就，就是位置定这样子。好，然后所以老实说这边不能说已成就，这边它只是类似于定而已。那在第二项里面就谈到要升起这个身心的清安，引发这个身精进，与所缘能自在有堪能，才名为止成就。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味道底定。那这个发定的时候呢，起初顶上有重处，现起非常的舒适，所以接着会引发这个身心的清安，由心清安起身清安。那这个是极为这个强烈的，极为强烈的。那这个量的热呢，能遍身体的每一部分，彻骨彻髓。当时内心会大为震动。那在古德或是经论里面会用一个形容词叫做身心踊跃。那等到这个冲动性过去呢，就有这个微妙的清安乐与身相应。那这样这时候内心依旧无功用，无分别的坚固安住于所缘，那这才名为定。所以这个成就时候有一些 现象发生，一开始起初就是身清安心清安啊，或者是这个顶上会有重处，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极猛烈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变化产生，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名为这个声摩他的一个成就，但是它会过去的，因为这时候我们就是无功用了嘛。那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过去，它自己会过去啊。只要不要去特别的去身体产生那种贪求了啊，有时候会心会起一个这种贪欲，或者也没有经历过会起一种恐惧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是达到这个位置定这样。一样，如果我们心这时候起了一些这种其他的心所的时候呢，它很可能会破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无功用，只要就让它发生就好，不要起任何这种反应，好，就是去就是让它自然的一个发生。好，所以这时候有老师的一个指导是很重要。有时候大家会发现，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哈？然后以前都没经历过，就起一个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也会退下来哈。所以你就是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无没有功用，无没有分别的坚固安住于所缘，那这个时候就名为声摩他成就得定这样。好，那这个关于声摩他的一个功德呢，在这个讲义里面谈到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它会有明显啊，心即明镜啊，所缘于心中现，即为明显，如这个万里无云空中的明月一样啊。所以这个有时候这时候容易产生一种错，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认知了啊。因为有些人他说开悟的境界也是类似的啊，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哎，我已经开悟了，其实这只是一种定的一个功德啊。那到底有没有开悟，或是这个断烦恼，在这个佛教的教学，大家知道要怎么去检责吗？最喜欢吃什么？吃水果是吗？这个其实有没有开始断烦恼，就是检查我们这贪欲比较快了，或是检查我们这个就是内心升起一个最讨厌的人，看还会不会升，很容易升起这种嗔恨。对，就是说你如果是真的开始断烦恼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些东西它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大家能够明白吗？好，就是我们提起一个这个境，一个所缘境来，贪欲境或不是嗔恚境也好，我们去检测我们的一个心的一个变化。如果只是一种定的一个成就的话，这些东西很容易还会再升起。虽然有定的一个历练，大家能够明白吗？开始断烦恼，如果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他的一个教学，他是十六心断烦恼嘛，很快，十六心其实是很快，或是十六心刹那，出果断三劫，哪三劫？还记得吗？来讲一下。
我见、戒、禁、取、见跟疑。
跟疑嘛，所以这时候还有一个检验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个贪欲啊，就也就是因为有我想要它，懂意思吗？哈，这个时候，这个我还没有破，你明白吗？啊，一般如果真的是开悟，基本上至少这三个烦恼它是已经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我见，这个贪欲其实跟着我见所而伴随的啦，啊，这是粗的啦，啊，这是粗的，啊。那或者是这个疑，对这个四谛的疑还有没有？好，如果还 还有不透彻的这个地方呢，他基本上他这种心的一种明镜，或是开，或是他基本上他不是开悟的一个情况。好，再来无分别，开悟的状态它也是无分别。我们一般有能所，对不对？我喜欢吃的水果，我是喜欢吃的人，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所谓这个定慧均等，比如或是定慧止观双运的时候，在这个断烦恼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超越能所的，明白吗？不明白，已经是超。这个在《心经》里面，我们不是有一段话，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没有？无有恐怖远离，不是这个观。对不起，背错段。观自在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然后就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这是说法空相。说法空相是指这种，这个空里面，在般若经的教学，它指涅槃啊，在这个在涅槃的体悟当中，或是空的一个体悟当中呢，它是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就是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这个恶的对立，明白吗？所以这种无分别它。它也是一种超越分别了啊，但这个时候开悟它是无分别没错，但是在这个止生活它成就的时候，它也是没有类似没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啊，所以就会有人会误以为这是无分别的一个证悟，它只是一种类似，明白吗？啊，内心它已经不再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能所的一个对立，已经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能所的对立了，然后再就是微妙的身心清安，那在这边对这个欲境自然不起染着，但是有人误以为是断了烦恼。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再来检查。如果断了烦恼的人，他基本上这些这种以我见为中心的这些烦恼，他应该是不会再升起了。啊，明白吗？所以可以去检责的，就是说这到底是一种定的一个功德，还是一种我们这个会断烦恼的一个功德。这个是可以去检测，然后出定之后呢，如果这个力量强的话，它会有余力相随。那在基本上，它还不是说这个动静一如常在定中啊，它只是有这个定的余力相随。好，那在这个奢摩他成就的时候呢，就有两大的一个路子，一个是世间道，一个是出世间道。那世间道呢，它主要是继续修世间的色跟无色界的定，四禅八定。然后二跟三呢，主要是出世间道。那二主要是声闻的一个断烦恼，就是观，就开始修观。什么时候开始修观呢？就是达到味道地定，生他成就之后，就以无常为观门，渐入无我，无我所观，然后破我执，然后就出国、二国、三国这样的不断的进修。那这个三主要是大乘，它是观法性空，就是甚深的这个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指就是涅槃了，与大乘般若相应，那这个就是大乘的一个 禅定，也就是三轮体空的一个禅波罗蜜的一个修学或是成就，哦，与大乘的般若相应。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部分九种心住。九种心住它是声母它的一个修学过程，哦，那它必须透过六种力，也就是听闻力、思维力、意念力、正知力、精进力、喘息力。听闻它成就内住，思维成就续住，或是听闻思维二力成就内住跟续住，意念力成就这个安住跟静住，正知力成就调顺跟极静，精进力成就最极极静专注于去，喘息力它成就等持。那在成就之后呢，会有种种的功德产生。那成就之后，不是就是这个禅悦为食就好了。我们一般这个供养的时候会说以禅悦为食，这个时候不是在那边享受清安的这个快乐，这时候要进一步的修慧观，修慧观。那这个慧观有两种，世间的慧观就是六行观，它就是修初禅二禅的一个观法。那这个出世间观声闻的这个无常苦无我，哦，这样子修，或是大乘的止观，这个空法空性不生不灭，哦，啊，能够成就三轮体空的禅波罗蜜。好，那今天两个小时我们就从拉拉杂杂跟大家谈这九种心住，来自于我们在操作在止观操作的一个过程，要留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哦，那是吗？现在时间到，好，那我们就早上的课到这边，我们下午继续把这个八段行完成。如果八段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先来谈这个出席大乘这个内容。哎，我们先回向，大家请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感谢大家，
谢谢师父。
两点开始。